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姜文。
这里呢要热烈欢迎姜文正式回归原样啊，算起来也有大半年了吧，从新生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到现在。
嗯，是的，大半年不见，大家应该想我了吧。但我更好奇
啊，
旭东今天突然把我召唤回来，意欲何为？
那首先就是有那么多朋友在想你嘛，那么多的评论区当中其实经常是能够看到大家在问，哎呀，女侠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啊，女侠是不是这个彻底告别原样啊。那我其实也想用这期节目来证明女侠其实一直和大家在一起，是不是，
就是精神与大家同在。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真的还是挺适合女侠来聊的，其实看题目就能猜到，对吧。
嗯，要聊吃了。
暑假了嘛，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刀友全国各地旅游，是吧。那么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生活的上海啊苏州一带的话，那如果有当地的朋友带你玩请你吃，那很有可能呢会在面馆里请大家吃一种名字听起来非常厉害的面。
那我觉得肯定是蟹黄面呀。
啊，这个的确厉害。不过严格来说，姜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其实我们小时候并没有蟹黄面这么奢侈的面，对吧。
对，我就觉得很神奇，现在大家来都说啊，我们要去苏州去上海吃面吃蟹黄面，好像这是一种这边的传统美食一样。但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没吃过。
对，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实力啊，吃蟹这肉都不要，只吃黄，而且要整整一碗。其实也就是近十年左右，随着这个经济水平，对吧，包括大闸蟹的这个养殖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兴的高价面。
嗯，
而我想和大家聊的呢是一种咱们小时候应该都会吃的，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害的面，叫鲍鱼面。
我觉得啊，大家肯定有注意到刚才旭东那句话的重音是在听起来。
对，是的，是的。
长三角以外的朋友呢，第一次听到别人说鲍鱼面，你就会觉得哎呀，你们还吃不起蟹黄面，这鲍鱼面更贵好不好。其实不是那种 QQ 弹弹价格不菲的鲍鱼了。
对啊，这个姜文说的是鱼字旁一个包，那个鲍鱼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鲍鱼不是鱼，是一种带壳的软体动物。
哎，而旭东说的这个鲍鱼呢，应该是火字旁加一个暴躁的暴。
嗯，
这个倒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鱼做的一种食物，我觉得长三角地区的小伙伴应该都吃过吧。
对的，火字旁的那个鲍呢，这种鲍鱼通常是用青鱼、草鱼这一类的大型淡水鱼切成片或者是块状，然后呢用油炸酥炸脆以后撒上调料，或者是浸泡在调料当中卤汁当中入味做出来的，其实是很有江南特色的一种咸甜口的美食。
对的，不过因为要用很多油来炸嘛，所以至少我家就是家里除了过年一般的时候是很少会做的。
对的，
但是呢一些经营苏浙菜为主的饭店里面通常都是有的，还有菜场啊、熟食店啊，特别是苏式面馆基本都是有鲍鱼面卖的。
对，配着面条一起吃，这感觉是非常棒的啊。那我们这儿呢其实也会把这种盖在面条或者是米饭上的菜叫做浇头啊，浇灌的浇，所以鲍鱼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浇头。
对，总结一下呢，就是如果说长三角地区的小伙伴说哎，我请你吃鲍鱼，那你要做好准备，他多半不是请你吃那种软体动物海鲜。
是，当然如果说大家来长三角来游玩，有机会呢也可以尝试一下鲍鱼这种非常有江南特色的食物啊，说不定大家是会喜欢的。
嗯，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啊，
嗯，
鲍鱼这个菜，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会说鲍鱼，然后有的时候会说熏鱼，但是其实它们好像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对吗？
嗯，但是很多时候又会把它混为一谈，对吧？
反正我是不太能区分。
对，其实从名字上也看得出来，就是鲍鱼呢，它带个鲍字，所以啊，油炸其实是最能够显现它特色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油炸算是它主要的一个烹饪步骤。而熏鱼呢，是带一个熏字，那理论上烹饪过程当中应该是会有烟熏这个环节的。
嗯，但是说实话，我是吃不太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那网上呢其实也有说法啊，说先炸再卤这是鲍鱼，先腌再炸这就是熏鱼。但是呢 做菜的流程一直都是在变化调整着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每个地方的做法其实也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现在即使是熏鱼它也未必会经过熏这个环节。
所以现在在上海和周边地区饭店里面卖的鲍鱼、熏鱼，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基本上就是同一种食物，对吧？
没错啊，这个去饭店或者面馆点菜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太纠结这两种做法的区别啊，其实都算是挺正宗、挺传统、挺地道的美食。扯远了，这个火字旁用鱼做的鲍鱼呢，并不是咱们这期节目要聊的话题。反过来，另外那个鲍鱼，也就是鱼字旁一个包啊，不是鱼的鱼，才是今天的主角。
哎呀，刚才要是这么再继续聊下去，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标题就要改成鲍鱼和鲍鱼了。那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今天其实呢，是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鲍鱼这种软体动物，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是从吃货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我本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它的口感和滋味。
不要加野啊，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它太……
我觉得它太过于 Q 弹。嗯，我比较喜欢像生蚝一样那种软软的。
哦，那倒是我们不重合啊。就如果以后去吃那种海鲜大餐，那鲍鱼都可以留给我，是吧？
对，那生蚝都给我好了。但是话说回来，言归正传啊，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是不是要从鲍鱼的定义和它在生物分类学上的位置开始讲起呢？
这部分呢，我打算放在稍后一点再来讲啊。既然它是一种海鲜，而且今天本身定位是美食项，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先把鲍鱼作为一种食材来聊一聊。女侠觉得可好？
反正我这个吃货的人设是逃不掉了。
虽然姜文可能未必最喜欢鲍鱼，但是你应该是吃过鲍鱼，对吧？
对，吃过，吃过，肯定吃过。怎么说呢哈，就是小的时候我是肯定吃不到鲍鱼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那时候不是看那些港台地区的影视节目嘛，就里面经常说鲍鱼啊，什么什么鲍鱼面、鲍鱼粥这种东西的啊。我对它的基本印象是应该很好吃，但是非常贵，甚至可以拿来当理财产品的那种。
对，是的，尤其是大个头的那种干鲍，动不动就是四位数甚至五位数的价格，其实在那个时候普通人是很少有机会接触的。
随后呢，最近几年市面上开始逐渐的有新鲜鲍鱼卖了，然后那种超市的冷冻柜啊，也会有处理好的半成品鲍鱼。而且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活鲍鱼也不算很贵啊，小的也就几块钱一个。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活的鲍鱼自己处理过呢？
我也是买回来尝试过自己做的。
是的，现在其实这个价格使得哪怕是用这个鱼字旁的这个鲍鱼做的鲍鱼面，它也不算是一种很高档的面了，对吧？那姜文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就是你印象当中的这个新鲜鲍鱼的处理过程是怎样的吗？
好，当然可以，姜大厨上线啊。处理鲍鱼的这个方法包括这个视频啊教程网上还是很多的，而且步骤呢不算很复杂。第一步就是把肉和壳分离开来，方法也很简单啊，用一个小刀或者是比较薄的金属汤匙都可以，沿着这个肉和壳之间的缝隙，我们尽量贴着壳轻轻地刮过去，这样就可以把肉和壳分开了。
这我记得网上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先焯一下水，这个壳呢好像是更容易可以被分离开。
哎，对，很多这种带壳海鲜其实都是这样的。那去掉了壳的鲍鱼呢，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大头朝下的香菇。香菇的帽子部分呢略成橄榄形，两头有点尖，然后其中一头可以看到两根比较长的触须，那个呢就是鲍鱼嘴巴的位置。
这个就很有生活经验了，就如果说是没有处理过鲜鲍鱼，只是吃过的话，可能是看不到这个部分的。因为我记得严格来说这个东西是要整个拔掉再上桌的。
没错，然后连着壳的那一面呢，中间圆形的部分就是有点像香菇的把，周围一圈就是鲍鱼的内脏了。
对对对，
这个部分全部清理掉之后，就剩下一块完整的肉。那上面呢会有一些黑色的薄膜，大家如果讲究的话可以用刷子把它刷掉，其实不刷掉也没关系了。最后我们把它打上花刀，这个鲍鱼就处理完成了。
哎呦，这个花刀一打，这感觉就有了啊。
嗯，对，但我一般一打花刀呢，就把它切两半了。然后大家这样处理完之后啊，就可以把它放进红烧肉里面，或者是铺点粉丝，放点蒜蓉，清蒸一下。没试过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尝试一下啊。要实在是厨房小白，你直接白灼一下，然后蘸一下那个什么酱油芥末的也行。虽然说鲍鱼是正儿八经的海鲜，但是其实大家也听到了啊，处理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哎呦，被你说的倒是真饿了。
所以今天是一期美食向的节目吗？
虽然讲到现在好像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过吃啊，但是呢，鲍鱼它毕竟是一种经典的海鲜，和吃有关的话题肯定是绕不开的。而且啊，为什么刚才想让姜文和大家讲一讲处理鲍鱼的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过程也就等于是给鲍鱼做了一次完整的解剖呢。
这样说也对哦，而且好像解剖的还挺细致。
是，如果说只讲鲍鱼的吃法啊，那的确只需要关注哪些部分可以吃，哪些部分不能吃就行了。那我们作为一档科普节目，其实呢就可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顺便的再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能吃的和所谓不能吃的部位，它分别都是鲍鱼的什么组织了。
顺便聊一聊，所以其实本质还是美食节目，科普只是顺便。
的确是啊。那让我们先倒一下带啊，回到鲍鱼壳刚刚被取下的那个地方。
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你前面说到的去掉壳的鲍鱼，看起来呢是有点像一个大头朝下的香菇。那么在香菇把的位置呢，其实大家是很容易看到一块比较粗壮的圆柱形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呢就是鲍鱼的闭壳肌，它就是鲍鱼连着壳的部分。我们前面其实把这个壳分离下来的步骤呢，也就是把闭壳肌从壳上切割下来。
从外形上来看，和扇贝中间的贝柱是有点像的哦。
对，扇贝中间的贝柱呢也是它的闭壳肌，而扇贝的闭壳肌可能更加有名一些啊，因为它的这个干制品就是瑶柱，味道非常的鲜美，也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海鲜干货。
这个我也非常可以
啊，很鲜是吧？
嗯，
吃过的朋友应该对他们都有印象啊。它呢就是那种一丝一丝的肌肉纤维的质感。扇贝的贝柱就是连接着两片贝壳的一块肌肉，它收缩的时候呢，就会把两片贝壳往中间拉啊，于是扇贝的壳就可以紧紧的密合在一起了。所以这块肌肉叫做闭壳肌，而鲍鱼的这个闭壳肌呢，其实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
我刚才还在想，鲍鱼就一片壳，它的闭壳肌要怎么让壳闭起来呢？
嗯，
听完你用扇贝举的例子就明白了，闭壳肌的作用就是把壳往内拉。
对，但是呢，真的要做到闭合，还是得有两片壳才行啊，这个鲍鱼是没有办法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从头看起啊。刚才你说呢，鲍鱼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有两根比较长的触须的地方，这就是鲍鱼的头部。鲍鱼的头部除了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还会发现它是有两只眼睛的，
跟蜗牛的眼睛其实有点类似。
是的，这里有个小伏笔，我们先不展开。而鲍鱼的嘴呢，由于不适合我们食用，所以呢是需要去除掉的。但是呢，你在把它的嘴拔下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后面啊会带着一段略微有点硬的结构？
那是鲍鱼的消化道吗？
其实并不是，这个部分啊恰恰就是鲍鱼的齿舌，牙齿的齿，舌头的舌，我们以前其实聊过。取下来之后，如果用工具刮一下的话，大家应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部分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条长了许多小牙齿的舌头。
哎呦，这个是真没想到。
嗯，鲍鱼呢它是吃藻类为生的，它的主食啊通常就是海带和龙须菜，所以呢鲍鱼就是用它的这条齿舌一点点的把食物刮下来然后吃掉。
哇，怪不得鲍鱼还挺鲜。记得第343期吧，大概是讲蜗牛那期里，提到过蜗牛也有类似的这个进食机制。
是，当时也讲了蜗牛的这个齿舌啊，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如果用显微镜看的话会觉得有点这个密集恐惧。其实鲍鱼呢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绕着鲍鱼的闭壳肌的周围，其实就能够看到鲍鱼的内脏。当然吃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处理掉了，那 现在呢，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内脏具体都有什么。在它头旁边略靠后的位置，通常是左侧，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是可以看到鲍鱼的鳃和排泄器官。
What? 排泄器官就在嘴巴旁边？那它就不怕不小心把拉出来的东西再吃回嘴里吗？
它好歹还是分成两个部分的，还有很多海洋生物它直接排泄器官和嘴巴就是一个，人家反正也不在乎、
oh,
是吧、
no.
当然了，对于鲍鱼来说，它还是不希望这个吞进大量自己的排泄物的啊。它呢其实是有自己的预防措施的。你想刚才我们这个在处理鲍鱼的时候，这个鲍鱼壳应该不会很快扔掉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壳盖回去看看，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啊，如果盖回去的话，大家其实是能够在这个壳上分得出哪一头是往前，哪一头是往后的。
我记得有孔的那一边是在前面的，盖上去以后，那排孔正好就在鳃和排泄器官的位置上方。
是，对，因为小时候会觉得鲍鱼壳，尤其是它的这个内侧啊，有一些结构色非常漂亮，对吧？幻彩的，很多朋友甚至会收藏。如果说大家手上还有鲍鱼壳的话，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姜文刚才提到的那一排孔。这排孔呢，它就叫做呼吸孔。对于鲍鱼来说，呼吸排水的时候它都会用到。然后呢，排泄物和繁殖的时候的这个生殖细胞也是通过这排孔散布出去的。
啊，原来壳上的这排孔是干这个用的。
啊，是的，这个功能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有了这排孔呢，怎么说呢，它的入口和出口是不是就分开了，对吧？不太容易混在一起了。
嗯。
好。那么再往后呢，就是鲍鱼的心脏和消化道。靠近尾部呢，也就是远离头部的那一侧，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胃、它的消化腺还有它的生殖腺。消化腺呢，通常也会被俗称为它的肝脏，而生殖腺呢，在繁殖季节会比较的明显，平时呢是不太容易看到的。雄性是黄色的，雌性呢是深绿色的。有的人呢也会说这个就是鲍鱼的黄啊。
哎，网上有的说鲍鱼的肝和生殖腺可以吃的，但是也有的说不能吃，那到底能不能吃？
其实倒是可以顺便聊一聊，我前段时间在克里特岛那个时候吃他当地的那种螺的时候啊，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吃螺，螺肉里边所谓屁股的这一部分我们是不吃的，对吧？一般只是吃他头上的这一部分，但是当地人他是全部都吃的。所以这个部分到底能不能吃呢，它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鲍鱼也好像是螺类也好，它的全身呢都是没什么毒性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像是鲍鱼，它的消化腺其实会存留一些鲍鱼毒素。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毒素呢，又和鲍鱼它吃的食物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它不过就是吃海带而已啊。
前面说了啊，鲍鱼呢它是以藻类为食的。那么在某些季节，或者是遇到了赤潮啊，这样子的一种海洋现象，鲍鱼吃下去的藻类啊，这可能就会含有一些毒素，然后呢，这些毒素有可能会富集在鲍鱼的消化腺内，而不是说它自己本身会分泌毒素
啊、哦，这么可怕。那如果不小心吃了会怎么样啊？
其实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些毒素对人来说通常都不是致命的，但是呢有可能会引起所谓的光敏反应。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有了这种不适症状，当你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皮肤呢就会发炎水肿，就有点像光敏性皮炎的那种症状。
嗯，
而且呢对于鲍鱼内脏的口味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了，所以通常的情况下一般大家是不吃鲍鱼的内脏的。
嗯，其实硬要连内脏一起吃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万一中毒了也就只是关进小黑屋里而已了，
就不晒太阳对吧，
对，
也就不怕了啊。不过呢在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日本的北部还有包括韩国的济州岛，的确是直接就有食用鲍鱼消化腺的习惯的。比如说大家如果去济州岛旅游的话，可以试试那边的鲍鱼粥。那里的鲍鱼粥呢就是直接连着消化腺一起煮的，因为这个消化腺里有大量的藻类的残余对吧，所以呢盛在碗里它是会呈现出一点浅绿色的。
那能好吃吗？
藻类毕竟也是人可以吃的东西对吧，而且呢这粥里的鲍鱼它毕竟也不可能量放得特别足、所以呢据吃过的人来说倒是也没有吃出什么让人不适的异味、感觉上还是不错的。
这样说来倒是还挺想尝尝的
啊，因为它可能会把这个鲍鱼切得比较小对吧、那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好，说回来啊，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内脏全部都去除以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平常食用的部分了。背部连接壳的闭壳肌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另外一面扁平的，就类似你刚才说的大头朝下的香菇的这个帽子的部分，就是鲍鱼的肉足，也就是它用来走路的部分啊。
哎，其实你刚才提到齿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当时讲蜗牛的那期你也讲到过，再结合前面提到的眼睛也有点像蜗牛，所以我大胆的猜测他们其实是一家人，对不对？
没错，像蜗牛、鲍鱼这种用肚子当脚来走路的软体动物呢，就是腹足纲动物。其实同样在这个家族里的还有阔鱼以及各种各样的螺，只不过呢鲍鱼的这个肉足也就是腹足和其他的亲戚相比呢略有些不一样。
嗯，什么区别呢？
简单来说，蜗牛还有螺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啊是会完全缩进自己的壳里的。
好好，我懂了，鲍鱼壳的开口那么大，它缩回去也没用。
哎，是的，所以呢鲍鱼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它保护自己的方式呢是用腹足牢牢地抓住底下的岩石，这样呢你想壳加上岩石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
对哦，那这个吸力应该很大吧？
真的很大，据说啊如果说壳能够长到15厘米这样的其实不小的鲍鱼了，它腹足的附着力啊是可以达到200公斤。
哇哦，
你想想看，这个是能够吊起两个成年人可能都不止，对吧？那么这样一来啊，哪怕遇上狂风或者巨浪也不会把它轻易的给卷走了。
原来如此，它原来每天都在锻炼腹肌，难怪这么 Q 弹有嚼劲。哎，不过你说它的附着力有200公斤，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鲍鱼从海底抓上来呢？难道是趁它不注意吗？
哎，真的就是趁他不注意。比如说潜水员捕捞野生鲍鱼的时候啊，就是要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用铲子把它铲起来，或者呢把它掀翻过来。因为只要一旦离开了它的附着面，那鲍鱼呢真的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哎呦天哪，所以如果说不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根本就抓不起来，
哎，
是吧？
对，只能就是像我们撬那些吸盘似的，就是一点点这个把它撬开，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吸附力真的很强。
哎，现在很多大型超市和海鲜市场里其实是有卖活的鲍鱼的，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或者呢买几只回家试一试它的这个附着力。
对，真的，如果是个头大的那种啊，吸的是非常非常牢的。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大家也可以去咱们的微信订阅号里逛一逛啊，和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每周节目的 BGM 歌单，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其实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既然我们讲到腹足纲了，那索性呢再补充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知识。用肚子走路的软体动物叫腹足纲，其实这个名字起的是很形象的。那其实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些用头走路的软体动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头足纲动物。
用肚子走路我还能想象一下，用头走路我真的是没法想象了。
倒也不是真的拿头在地上摩擦，在地上蹭啊，这个头足纲动物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的脚是长在头上的。
哇，这个画面有点清奇。哎，
其实具体到物种呢，大家就会觉得挺平常的了，像是墨鱼啊、鱿鱼啊、章鱼啊，这些都是典型的头足纲动物。你想一想，它们的脚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直接长在脑袋上的？
也对，有具体的例子好像就方便理解了。不过好像也只有章鱼偶尔会真的用那些脚来走两步路，至少我从来没有见过墨鱼和鱿鱼用这些脚走路。你怎么知道这些是脚而不是手呢？
啊，否则叫头手纲了是吧？其实除了人类，好像别的动物我们也不会真的非常刻意的去把它的前肢后肢或者叫手和脚分得那么清楚啊。当然了，硬要抠字眼的话，章鱼呢它是属于就是头足纲下面的8万总目，也就是说章鱼呢它是有8条腿，而鱿鱼、墨鱼这些呢则是属于10万总目，
多了2条腿。
如果说你有机会仔细观察完整的墨鱼或者是鱿鱼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它们除了8条比较短的腕足以外，还有2条特别长的触腕。
是的，相比其他的足，这2条是长得很明显的。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它们捕猎时候的主要工具了。那如果说把这2条触腕看作是手的话，那剩下的自然就可以算得上是脚了，对吧？
好吧，虽然知道你是在强行解释，但是听起来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我们说头足纲动物里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墨鱼、鱿鱼和章鱼这些以外，其实呢还有鹦鹉螺以及传销。这两个字儿分别是传播的传和消息的消，把这个三点水换成虫字旁，这些物种呢也都是属于头足纲。
鹦鹉螺大家是比较熟悉了，著名的活化石之一，那这传销又是什么呀？
传销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它的图片啊，它的壳非常的漂亮，结构上呢和鹦鹉螺的壳是有点像的，但是呢鹦鹉螺壳的表面看起来通常是非常光滑的，传销的壳呢它是带褶皱的，而传销的这个活体非常有意思，看起来呢就像一只躲在鹦鹉螺壳里的小章鱼，这样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好玩？
所以跟腹足纲类似，头足纲动物也是有的有壳有的没壳。
没错啊，大家呢可以把螺，这个海螺的螺，看成是腹足纲动物的基本原型，而大部分腹足纲动物看起来呢其实就是各种变形了的螺啊，包括蜗牛，包括阔鱼，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鲍鱼。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聊的鲍鱼举例，如果大家仔细观察鲍鱼壳的话，其实就会发现啊，它呢就是一个压扁了的开口特别大的螺。鲍鱼的这个壳在靠近尾部的地方，其实呢我们是可以观察到一个比较扁平的螺塔的，而整个鲍鱼壳其实就是从它开始一圈一圈旋转出来的。
大家下次吃带壳的鲍鱼的时候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
是的，当然呢也有些特例啊，比如说阔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涕虫，对吧？它的壳的部分呢就非常非常的小啊，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螺壳是已经直接嵌入到它的身体内部了，所以呢从外观上就彻底看不到了。
这部分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回听343期蜗牛为什么那么慢。
对，今天呢我们可以再展开一些啊，就是我们说到另外一个纲，头足纲，它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鹦鹉螺和传销，它们呢就有非常明显的包裹在体外的完整的壳，而墨鱼也叫乌贼或者是木鱼，对吧？眉目的目，它们的体内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吃到一块通常叫墨鱼骨的结构的
啊。对，我处理的时候有摸到过，但是我还在想，软体动物为什么会有骨头呢？
对，这就是它变小，然后逐渐嵌入到身体内部的壳。还有鱿鱼，它的壳啊退化的就更加厉害了。网上是不是偶尔也能够刷到，就是有些人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知道，就说哎呀奸商太坏了，怎么在鱿鱼里边塞塑料片，这个薄的一片是像塑料的那个东西给拿出来晒一晒，是吧？
没文化真可怕，是不是？这个我也吃到过的，所以那些塑料片其实就是鱿鱼已经退化了的壳。
没错啊，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壳。当然有人就会问了，那章鱼的壳在哪儿呢？说实话这个就是退化的最彻底了，章鱼的体内是已经找不到壳的残留了。
哎，你刚才说腹足纲的原型是螺，而头足纲的鹦鹉螺它名字里也带螺，它们活着的时候还可以根据它们用什么当脚来判断它们是属于哪个纲啊，但是如果它们只剩下了壳还有办法区分吗？
这个问题厉害了啊，有点像当年兽族崛起那个系列当中我们其实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骨架啊，然后来判断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其实呢区别还是有的啊，比如说呢头足纲它的这个壳大体上呢是左右对称的，而腹足纲的壳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基本上都不会有左右对称的情况。大家仔细想一想，
想了想鲍鱼和蜗牛的壳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在蜗牛那期啊，我们其实还聊到过半鳃纲，其实呢这个纲也可以被称为腹足纲，就是斧头的斧，或者叫这个双壳纲。这两个别称大家其实比较容易联想了，和腹足纲头足纲一样是非常形象的。这个其中呢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蚌、扇贝、牡蛎、蛤蜊，还有鼾、贻贝、蛏等等，这个都是属于半鳃纲的成员。
总之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纲。
对，尤其是姜文特别喜欢这个生蚝之类的，对吧？这个就是属于半鳃纲的成员。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三个软体动物的纲呢，的确都是盛产常见的海鲜的， 而至于软体动物门下面，其实还有像是单板纲、五板纲、多板纲、绝足纲，这些也很厉害，但通常呢好像并没有特别多常见的海鲜，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就不详细展开了。当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行去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
那我们说回鲍鱼吧，前面也说过，在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感觉鲍鱼是一种非常高大上的食材，好像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才逐渐变得大家都吃得起、吃得到的一种食材。我觉得这个背后是不是肯定跟大规模养殖脱不开关系？
哎，是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和大家浅聊一下的话题啊。姜文分析的很对。那根据一份网上能够找到的中国鲍鱼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未来投资分析报告啊，我们从这里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21年的时候，我国鲍鱼海水养殖的面积就已经达到了15176公顷，产量呢更是达到了21.78万吨。
其实光说这些数字，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下子没办法建立具体概念，要不帮大家换算一下。
我们就以这个养殖的面积来举例啊，15000公顷呢，其实就相当于是150平方公里。要知道，整个上海内环的面积大约也就是120平方公里不到一点的样子，也就是说，有差不多比上海内环还要大四分之一这么大的一片海域，我们就只是用来养鲍鱼的。
哇，这样想象是有点可观。
对，那么在我国啊，养殖的鲍鱼已经占到了市面上鲍鱼总量的95%以上。我国养殖鲍鱼的产量呢，是已经超过了全世界鲍鱼总产量的80%，所以说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鲍鱼养殖国。
这个肯定还是要感谢渔业相关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才让你们可以经常吃到鲍鱼啊。
是，我觉得可能也离不开很多像我这样的喜欢吃鲍鱼的吃货，对吧？这个需求量在这儿啊。当然了，虽然产量是上来了，但是目前我国鲍鱼养殖产品其实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呢，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可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大家去超市里的海鲜区去看一看，新鲜的、冷冻的、半加工的鲍鱼的确是不少，但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鲍鱼看起来它们的样子啊，除了个头上可能有点差距之外，但是长得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对啊，但难道鲍鱼不是就都长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严格来说，我们在超市里经常看到的都是一个品种的鲍鱼，叫做皱纹盘鲍。这种鲍鱼呢，在我国的北部沿海是有自然分布的，山东、辽宁的产量是比较多的。虽然说啊，这个皱纹盘鲍它的确是一种个体比较大，而且味道比较鲜美的优良品种，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吃到的只是这一种鲍鱼，难免呢也会显得有点平平无奇，对吧？
哎，那其他的鲍鱼品种又有哪些呢？
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刀友啊，可能会在一些餐厅当中吃到过一些所谓的高档鲍鱼。当然，比如说什么新西兰黑金鲍、日本网鲍、河麻鲍、极品鲍，当然这个极是吉利的极。还有像是蓝鲍、红鲍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可以食用的非常不错的鲍鱼品种。
看来我是实力不太行，你说的这些我好像连听都没听过。我觉得我不爱吃鲍鱼肯定是因为没有吃过这些。旭东老师有没有接受到我的暗示
啊？知道，到时候去试试看，看看你到底是真的不喜欢吃鲍鱼，还是只是不喜欢皱纹盘鲍的口感，好不好？
说定了。
好，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人工养殖的皱纹盘鲍，它的各方面和其他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鲍鱼相比都不算逊色，但是呢，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当中啊，好像这就是最最普通、最最常见的鲍鱼品种，和高档两个字是很难沾边的。
刚才那些所谓的高档品种，现在可以养殖了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养殖业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丰富我们现在能养的鲍鱼的品种，对吧？但是呢，从水产业的角度来说，饲养新的品种真的还是需要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的，比如说气候条件的差异、生活习性的不同等等。那么其中还有一点不得不考虑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引入外来的品种，也可能会造成物种入侵，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你想，万一我养着养着有一些逃走了，结果对本地的一些原生的物种产生了危害，这好像也得不偿失了，是吧？
这倒也是，也不是说想养就能养的。
那么饲养环境呢，它其实对最终的产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是刚才的那份报告当中的数据，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我国养殖鲍鱼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山东省，排名第二的呢是福建省。这两个省啊，具体的养殖面积数量是相差不大的，但是呢产量上却很有意思。福建的鲍鱼养殖产量会比山东省，你想山东省养殖面积是第一，但是福建的养殖产量却是山东的接近五倍之多。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其实原因呢也不难想象，就是因为福建它的纬度更低，气温更高，所以呢鲍鱼啊它吃得多，长得呢也更快。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北方还要养鲍鱼呢？都让南方养不就行了吗？
一方面呢，前面我们说到山东辽宁一带本身是有皱纹盘鲍的自然分布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气温高啊，它也未必全是好事儿啊。就拿我们提到的这个皱纹盘鲍来举例子啊，刚才也说了，这是一种原产于我国北方海域的鲍鱼，所以呢夏天福建的水温对他们来讲啊是显得有点过高了，这种情况呢其实会造成大量的鲍鱼的死亡。所以呢现在福建的鲍鱼养殖户很多在夏天的时候啊就会用船把鲍鱼运到辽宁这样的北方海域来避暑。
哇，今天是羡慕鲍鱼的一天。上海最近的天气让我也非常想去北方避暑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羡慕归羡慕，这说明要养好鲍鱼也确实是不容易。
对，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就是说我养一个东西到了特定的季节还要长途跋涉那么远啊，带这些物种去避暑才能把它养好。是吧？
是。
那关于鲍鱼的养殖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在这里顺便的聊一聊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皱纹盘鲍。超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它们的这个壳是什么颜色的。
我记得啊，除了表面会有一些附着物以外，基本上是暗绿色还有红棕色这两种色调混合而成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种颜色是怎么来的啊？其实很好玩。之前看过一个关于东山岛鲍鱼养殖的科普短片啊，这里顺带提一下，东山岛是福建的，千万不要和山东混淆啊。根据里面养殖户的说法，皱纹盘鲍它的主要饲料呢是海带和龙须菜，如果说喂海带多一些的话，鲍鱼的壳呢就会偏暗绿色，反之如果喂的是龙须菜多一点的话，鲍鱼的壳就会偏红棕色。
这么神奇吗？
是的。那通常情况下呢，两种饲料会交替投喂，但是之前有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就导致鲍鱼的销量下降嘛，养殖户呢就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只能够投喂相对便宜的龙须菜，这其实也就导致了那段时间产出的鲍鱼基本上都是红棕色的壳。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海带啊它里边含有更多的褐藻素，这是一种可以影响鲍鱼壳颜色的天然色素，主要呢就是呈现出绿色或者是褐色，并且呢也可以让鲍鱼壳的颜色变得更深。那通常来说呢，我们也会认为颜色更深颜色更偏绿的鲍鱼可能它的这个营养会更丰富一些，或者说是长得会更好一些。而相比之下，龙须菜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沉积在鲍鱼的壳当中，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鲍鱼壳的颜色呈现出红棕色了。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好像还没全部聊完，是吧？因为关于鲍鱼还是会有一些话题可以展开的。鲍鱼呢是一种就是和大家的这个生活既近又远的食材啊。今天其实讲的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在餐桌上比较容易吃到的这个鲜鲍鱼。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再聊一聊，就是小时候营造出一种顶级高档食材的那种既视感的干鲍，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甚至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鲍鱼它的选购、它的挑选到底有些怎样的讲究。而这个背后呢，其实
不讲烹饪呢。
除了烹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文化方面的知识是可以和大家聊的。
所以这期节目它到底是如何诞生的？是谁对鲍鱼这么感兴趣呢？
其实不单单是我，主要呢这期节目的文案呢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们的文案大神庸人谬想同学啊，他的这个选题跨度真的好大。你看 和我们聊过什么键盘音乐，包括什么地球模型啊，这个计算机相关的，现在又开始聊美食了。这的确是一位很厉害的文案写手。下一期呢，其实大家更多的就能够从文案当中去感受到他曾经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经历，这个背后呢，其实也会带出很多非常硬核有趣的知识。
哦，这个还是让人蛮期待的。
啊，是的，是的。好了，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就且听下回再和大家分解了。
好
了，各位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原来是这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姜文，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女侠，有很多的刀友都在默默的关心豆豆现在多大了呀？会走路了吗？会说话了吗？
豆豆现在11个多月，快要1岁了。
哎呦，要过生日喽！
对，已经从一个刚出生的时候恨不得眼睛都睁不开的状态，变成了现在天天踩着我的肚子要越狱。
踩着你的肚子，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能站能走了。
走的话现在只能扶走，但是站就非常的活跃，整天爬来爬去的。我睡觉的时候他就要不踩我的头，踩我的脖子，踩我的肚子。
好可爱。就他现在已经是想要这个更多主动的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有点这个意思在。
还挺有脾气呢。
啊，那会说话了吗？
说话还不会，我非常非常期待他说话。小婴儿到底最小什么时候能开始说话呀？
好像11个月早一点的记录是有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说了，
哦，
但是
我真的非常期待
这个时间差异很大，对吧？
等到豆豆能说话了，录给大家听。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爸爸这个还没有，就是可能他有这样子表达的意愿，但是还不能把他定义成已经开始说话了，对吧？
嗯，不能定义成开始说话，但是他明确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他从来不会爬在我的身上说爸爸爸爸爸，但是他会趴在他爸的身上说爸爸爸爸爸。
哦，那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他已经开始在表达了。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太可爱了，小朋友的成长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啊。那以后反正有时间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更新一下豆豆的这个成长日志啊。
好嘞。好